释迦牟尼佛告诉你，本来就没有我。所以世间人为什么他所研究的一切就不能出轮回？因为我执没有破嘛。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佛法讲修禅定，调这个色身、调心、调心、调身、调心跟调息，都是方便法，对不对？我们并不在这臭皮当中下功夫，可是外道他天天就要练健美啊、气功啊、两个丹啊、练丹啊，种种的，那个就还是一个我执的观念嘛。那再怎么修，还是不能出轮回啊，变人天福报，这样子才能够去分辨佛法跟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同。啊，在于三法印啊、四圣地啊，这个种种的地方，尤其种种我们内心自己对法跟对人我的细微分别啊。我们要去忏除，你做到灭除障垢无有余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到说出离心当中那种的清凉、解脱与自在。否则呢，学了辈子佛，还是呢像心经一样念了很多，度一切苦厄，但是还是没办法度啊，对不对？那观音菩萨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他就知道一切是梦幻泡影啊。所以出离心也需要有金刚经的般若智慧，知道一切法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虽然梦幻泡影，但是我利用这个来做梦中佛事，所以接下来以出离心而做标准的就会生了大悲心，为了救度众生。我虽然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但我不要呢执着它，我好好照顾它，这个身体可以为众生做很多很多的事，你就会有救度众生的大悲心。这个就是勤修精进波罗蜜，也就勤修十种波罗蜜。佛菩萨为什么要修波罗蜜啊？六度万恨呢，说他的就是起自于大悲心，为了救度众生。接下来在这个有出离心做标准以后，有大悲心做本体以后，他还要有誓愿心，所以生生世世不要忘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所以第二句叫恒不忘失菩提心。当然菩提心定义很广，假如以净土来讲呢，信愿执持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藕益大师讲的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我们也知道菩提心很殊胜呢，对不对？那到底怎么做呢？我告诉你，对净土法门很深信，而且发菩提的菩萨的广大愿行，你肯深信发愿，这一念就是落实实践的无上菩提心。我举一个例子啊，像比如说世间老公公老太婆，他念阿弥陀佛，他要是不知道说我本来是佛啊，我要发心，我要成佛，还要救度众生，那他有时候念佛呢，只是说啊，我求个平安啊，保佑啊。还有些人错误观念说，我念一张阿弥陀佛呢，将来呢在地狱里面多一个金元宝啊，我死的时候可以多有一点钱可以用啊。这个都是世间的这种什么很庸俗的见解，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念佛最多最多等那个闻名得福愿，得到一些人间福报，因为他本来就不知道说有西方嘛。或者就算他知道了，他也不想说要去西方做佛啊，他也不相信说我将来要成佛要度众生啊。所以他是像世间这样老公公老太婆念哈，假如不是宿世的善根的话，在境界来的时候他就常常会怀疑，我念了那么多阿弥陀佛，我做为什么让我波比哇啊，就是我家里为什么灾难还那么多啊。这个就是没有深信发愿的，他更不了解什么一切叫因果报应了，对不对？缘起性空，那更不用谈了。对，可是假如说现在有一位老太太，她很念佛，假如我们有听经闻法人，我们还劝她说，哎，老太太，你念佛不单单世间的一切问题可以解决，没错，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但是你要知道你本来也是佛啊，对不对？你还要发愿说，我问题不单单这一次解决啊，我要生生世世都有一个彻底的了断啊，不但说我自己解决，我还要发愿将来要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你让他了解这个道理，发了上求下化的心的时候，他那时候念佛就是深信发愿，那一念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功德就是净虚空遍法界，果报就不是在 三界六道轮回就在西方了，对不对？所以净土法门难呢、啊，难呢难在深信跟发愿。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哦，那个长庚佛学社这个也这么多年，大家我们天天都共修念阿弥陀佛，我们都说啊，我们要求往生，求往生，你去那干嘛、啊？对不对？就是为了要圆满我广度众生的菩提大愿，这样来证实到我也本来是佛。这个是身心发愿，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你才会知道说净土本身是很积极啊，很殊胜的，你就不会觉得我每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累，有功课好多做不完，那就问你要不要做佛了，你要不要解脱啊？你想要解脱要做佛，那你就当然要有实践的行动嘛，你自自然然就会引发你真正很恳切很绵密甚至很掌握时间一分一秒的用功去念佛，因为你念佛是要做佛啊，是要圆满我无上菩提的心，这有听经教跟没有听经教功德差别就在信愿不同，甚至假如听到华严经将来往生以后，因为破除了你的执着，你了解宇宙事实的真相本来就是一即是一切就是重重无尽，哇，品位非常高，把心中的这个执着去掉了更多，你呢这个接近成佛的机会啊越快速啊，对，所以无量寿经里面有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随着每个人个人用功啊精进早晚不同，求道不修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对不对？你有些用功很快就成佛，有些用功比较慢，慢一点成佛，用功用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增长自己的身心发愿，破除自己很细微很细微的不但有我执也有法执，对不对？所以往生的品位就是在你的念佛功夫的深浅。什么念佛功夫深浅呢？把我们心中的这个分别执着障垢给除去的越多的话，你的品位就越高。所以藕益大师说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我常常不要忘记，我们也不要忘记说啊，我们今天怎么样叫做恒不忘失菩提心呢？就是我念佛是为了圆满我广度众生的菩提大愿，证到我跟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一切法当下都有自利利他。最后菩提心还有另外一个愿这个解释叫做誓愿力啊，是大悲愿力、誓愿力。每个菩萨在因地当中发的这个愿力不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普贤菩萨有十大愿望。这个誓愿力推动我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最后呢，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里的经文讲一切妙行皆成就。所以佛另外一个名号叫做妙觉，有没有？等觉菩萨就像观音啊文殊普贤啊，可是在佛经里面呢有一些经典他不讲佛，他就讲什么妙觉，这个妙就是普贤菩萨这里讲一切妙行皆成就。好，那所以发大悲心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有出离心，就你要真正的深入的去体会世间真的是苦空无常的，是梦幻泡影，否则有时候你说度众生啊，拉众生度众生，那就跟世间法人拉信徒还不是差不多一套、啊、拉人际关系一样，对不对？表象上看到都一样啊，差别在哪里啊？一个呢，真正学佛的人他有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可是没有学佛的人他既不出离染浊，更不会有没有慈悲自私自利，更没有菩提心，都迷惑颠倒的心，所以心的念力哈、哦、是很不可思议的。那可能这样大家哦，这个灭除障垢哦，无有余哦，还比较不太能体会。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就知道。憨山大师哈，憨山大师哈是祖师，他今生呢是念佛开悟，而且证到首楞严三昧，他也对华严经很用功。所谓灭除障垢无有余哦，最细微的来说，我们最难断的就是啊。还是有人跟我的对立，因为人我的对立就会衍生出好与坏的分别，慢慢的有美跟丑的对立。那你想要灭除障垢无有余，我们常说要忏悔业障，怎么样真正叫忏悔业障呢？ 就是连你在梦中里面啊，对这种人我的对立、好坏的分别、美丑的这个分别心呢、啊，自然都淡了。那样子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啊，自己的功夫在进步了。所以佛菩萨有时候要示现啊，度众生呢、啊，常常就是这样。有一次呢，寒山大师啊，他在他开悟之前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见清凉国师啊，普贤；第二个梦梦见弥勒菩萨为他讲经；第三个梦就是说，有一次呢，寒山大师梦见一个出家人来跟他讲：“哎，文殊师利菩萨在北台啊，这个五台山有好多个台，有五台，五个台，有一个叫北台。他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今天呢，在北台呢，造了一间很大很大的浴室啊，叫你去洗澡。听听，哎，怎么文殊师利菩萨叫我去洗澡呢？”他说：“好吧。”他就跟着那个出家人走走走，走到一个很广大清净的浴室里面，里面都飘满各种香气。这时候侍者呢，都是呢清净的出家人，他们呢就带领着这个到带领这个憨山大师啊，走到这浴池里面。他说：“好，换你下去洗澡啊。”那憨山大师这时候就准备脱衣服啊，进去看，一看，哎呀，不对，这里有一个女的，他吓起来，赶快跳起来。后来那女的站起来给他看一看，你看他，他是男的，这时候他就放心了。你看，他去掉自己心中的分别啊，下去他就下去洗澡。在洗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人拿着那个水瓢啊，从头顶向上流啊，然后呢，这个水啊流到头顶里面，还灌到这个五脏内腑，把那肉啊、肝啊都捞出来洗一洗。他吓到了，他之前的洗澡怎么是这样洗的呢？五脏内腑都洗一洗。那最后呢，洗到时候身心呢像琉璃一样很透明。最后洗了一阵子呢，在水池里面突然有人叫说：“哎，喝茶，赶快！”那旁边就有个侍者，出家人拿一个，然后呢，就拿了一个什么呢？拿了一个人的骷髅头，破了一半，血淋淋的。那他就呢拿给那个人，那个出家人喝。那个憨山大师讲：“你怎么喝可以喝到血淋淋的呢？那里面哦，他看红红的，就像人的脑一样，很恐怖啊！”那个憨山大师自己就生了一念：“哎，这个不清净啊！”生了一念分别心。那个出家人就拿来说：“啊，你不吃啊？啊，你认为这不干净吗？我吃。”他就把那个头脑拿过来，然后用手一边刮一边吃，吃得津津有味。把那个脑啊吃光了以后，剩下脑的血呢，他就叫做：“哎，拿给憨山大师吃。”啊，逼他吃，他不吃啊。他说：“你吃吧，不要这么分别。”那喝下去以后，他觉得味道像甘露一样，非常清凉，毛孔他都放清香。好，血水喝完了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跑过来帮那憨山大师擦背，擦完以后呢，突然就拍他一掌，他就醒了。醒来以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啊身心呢非常的清凉，五脏内腑好像都洗干净的感觉，没有隔阂。从此呢，他身心更清净，在念佛跟这个修持禅定的时候，功夫呢就突破了更高的境界。讲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什么体会啊？这是真实的，他写的，祖师都不会打妄语。第一个呢，他先到浴池里面，本来要洗澡，看到哎有个女的，他吓到，你看有男女的分别，对不对？就那个出家人站起来给他看到，整个身体光光，我是男的啊，他就安心放下去，下去洗。第二个，他看到人家喝的时候呢，这个是肮脏的东西，他觉得那是不清净，对。可等到他喝的时候，才觉得说啊，像呢干的像呢美。这个所谓甘甜的像那甘露一样很美味，也就是说我们感觉的清净与不清净，事实上还是众生什么细微的分别。当然我讲这个段六义大家要善听哦，不是告诉你以后男女不分了、啊、好丑不分了、啊、不是这样哦，那就没有伦理了，不是，而是说在内心当中，你对你喜欢的东西贪心是不是能放下？对你讨厌嗔恚的这个嗔恚心是不是能淡一点？关键在对自己的心念，否则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就会像憨山大师一样，遇到佛菩萨都是变一些完全我们不能接受的境界来考验你。考验你目的是什么？去掉你心中的分别。所以我们说要忏悔业障，真正的业障是在你的分别心，分别还有妄想、执着，还有忧虑、牵挂等等，这是我们真正的业障。当这个业障消的时候，心境不同，当然有时候梦境也会不一样。所以像这个 《了凡四训》里面要讲啊，他说当我们布施给人家的时候好心，反而被人家骂了一顿，对不对？或被人家陷害啊，好，失而反愿，这是业障相啊，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修行修修到梦中呢，跟我们呢冤亲债主呢，冤家债头，在梦里面会对你回嗔作喜，就是说，哎，回头会对你笑，表示呢业障忏除。为什么？你呀、啊，因为你心中对他的怨恨啊，连梦中都很淡很淡。这个就是他理论的根据，啊，灭除障垢无有。真正要忏除自己业障，业障在哪里？自己心中细微的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要像普贤菩萨一样敬畏来去常修哦，这个所谓的忏悔业障。忏悔不单单只是透过这个形式上的礼拜诵经，而要能够回归到自己自信，真正把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计较得失人我是非真正从自己心里面放下。所以憨山大师他才赶着文殊师利菩萨建个澡堂来给他洗澡啊，真正嘛，把心中的烦恼给洗干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出离心很重要。真正有出离心，你流露出来对众生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平等清净，那才叫做大慈大悲。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这两句话是讲那个所谓的修行的相状啊。先讲法，就是我们对这个世出世间呢，有内有迷惑啊，我们对自己呢内有迷惑，对不对？各种迷惑，迷惑，然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所以我们众生常就在这个惑业苦里面受轮回，啊，这是对内的烦恼来说有惑业。外的来讲呢，外有境缘，有种种的磨练魔境来考验我们。这魔不单单是指欲界的天魔，凡是会障碍你法身慧命的通通都是魔。好，然后呢，这个世间道中得解脱啊，注意这个世间啊，请你看那个80页，八十页有没有找到经文，帮他找一下啊，不是啊，那你就找一找看他在哪里。世间道中得解脱，好，有些人哈、哦、会一文解义，认为说，你看修普贤菩萨的人，对不对？他并没有求生西方啊，你看他不是这边世间道中得解脱吗？这要注意哈、哦，这里的解释啊，世间跟出世间，一念迷惑就是世间法，一念觉悟的时候就是出世间，所以佛法讲世出世间哦，决定的关键是在你的心。并不是说啊，我躲到深山里啊，我真的看破放下了。其实没有啊，过去的事情还不是永远记在心里面，对不对？修行啊，很多人都认为说啊，这个世间太苦，我一定要躲到深山里。这个是对这个世出世间解释的定义没有很明确。那真正行菩萨道，在这滚滚红尘里面呢，也是可以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念迷惑的时候，你在滚滚的红尘里面的时候，你就堕落到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那虽然我人啊在这里工作啊，对不对？待人处事啊，啊，做医生做护士，但我念念当中都在觉悟啊，我事实上我心呢就像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出世间法啦。所以世出世间的关键在你一念的觉与迷惑。而普贤菩萨说世间道中得解脱，意思是说我们修行啊要重视在世间里面的种种的历事练心。啊，他的用意是在这里，因为华严经讲善财童子53餐呢、啊、我们以前讲过，这呢有佛教徒，有外道，有婆罗门，有男的有女的，对不对？有好的有坏的，那不就是面前我们所现在所看到种种的社会吗？就是修行要告诉你，在这种种种的这个世间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个妄想说，这你真正不论在家出家一修行以后呢，哎，你的缘就一定比以前好，不一定，有时候呢会比以前考验更多。为什么？让你啊世间道中求解脱嘛， 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以前广天老和尚他有一个徒弟啊，他常常说，师父啊，我愿意你大慈大悲帮我消一点业障啊，你多点指导我啊，对不对？嗯，他说好啊，你说好了，给我多指导你哦。那好啊，然后你记得啊。然后过了两天以后，有一次在那个大法会上面呢，啊，那师父就突然走出来，当着好几千人面前就破口大骂，骂他徒弟啊，他骂的好像是那个无地自容啊，他骂得很难过，痛哭流涕。结果法会完了，他就拿个包包跑到房间里面去打一打，然后在大殿拜一拜，然后他就走。师父站在山门里，你干嘛？他说：“师父，我被你骂了，实在是业障太重了。我看我没有福报在这边住啊，我要走，跟你告假参学。”他说：“你前几天还不是要我磨你吗？对不对？你好好成就你啊，怎么我一磨你还磨不到呢？你就要拍他屁股要走了呢？”哎，他这样徒弟汤家突然呢，哎，豁然呢开悟，略有所会啊。啊，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很大的善知识，所以又重新顶礼。那师父问他：“你走不走啦？”啊，不走了。他那时候就体会到世间道中得解脱。对，假如你有所求，认为说啊，当然学佛努力，你的因缘就会变化。但是下面还有一首偈颂哈：“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的时候”，就告诉你，真正普贤行来成就你的时候，是善恶境界都有。你不要总是有一种世间的想世俗的心，哎呀，我遇到好的境界了啊，这个才好。其实好的当中，你还是还贪染着心，你继续在迷呀。那苦难的境界一定坏吗？不一定。古来的话有好多的高僧大德啊，憨山子伯，那都是千锤百炼，甚至子伯大师，我待会会说，他呢到孟的为了救度众生，晚年的时候被呢皇帝诬赖，然后宦官呢。联合的，然后把他判到监狱，他在监狱也死掉了。难道你说他修得不好吗？对不对？你要知道，事出世间就在你一念迷跟觉呀。好，内有烦恼，外内有惑业，外有魔境。这种内外交工当中，你怎么样呢？重视到立誓练心呢？不被五欲六尘呢给迷惑，那就真正的从当中得到解脱。所以下面就讲。啊，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是比喻，莲花是比喻世间的解脱。因为莲花，你看清净的莲花，佛门里面常常用莲花代表因果同时。莲花啊，它呢，这是为什么这么清净呢？第一个，它下面有污泥，对不对？代表这个六凡。然后污泥上面呢，还有一层清水。是代表四圣。我们常常赞叹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为什么？因为哈，那个污泥太肮脏了，肮脏到他没有想到才开出来的花这么样清净芬芳。所以真正修道人的道心哦，要从滚滚的红尘里去磨练出来的，才会真正是经得起考验。世间不是讲一不经一番寒彻骨啊，焉得梅花扑鼻香。你也不要打妄想说你修道上 一路上绝对一帆风顺，没有障碍，那你的福报就比释迦牟尼佛还大了，对不对？在这里莲花告诉你呢，污浊的六道你都不要染着，然后呢，清净的水四圣也不要去贪恋，善恶都离开，你才能够真正像一真法界一样真正的清净不染。好，莲花是比喻这个意思。这比如说我们从世间当中解脱，亦如日月不住空。日跟月在天地当中运转，虽然在虚空运转，可是它不会说运转到哪里就停了。这个代表什么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代表出世间的解脱。好，日月呢是出世间呢，对不对？它每天早上起来太阳起来了，然后呢到晚上月亮起来了，对不对？山河大地一切呢都在运转，日月代表行菩萨道，生生世世不疲不倦的广度众生啊。可他不会说走到哪个空间就停住啦，执着不会啊，但他也不会掉下来啊。这个就代表《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出世间的解脱，用世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出世间日月不住空来比喻我们修道的人。就是在近未来际遇到种种的惑业或是魔境的时候，我们都要重视着立誓练心， 磨练你这个迷跟觉悟，在这当下一念心当中去求解脱，这个才是能够真正的自利利他，敬畏来界的利益众生。好，在这里呢也有讲到华严经的这个境界，请大家看第十七页讲义第七类，隐秘闲了俱成门。好，就在这一段里面有。好，隐秘闲了俱成门，这个是就缘分上的产生效果上讲的，叫做表理性原则。表就是表现，表面显现出来，好，闲了。理呢就是隐秘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多很多山河大地所有一切人事物里面呢，都有时候有些东西是隐藏的，有时候是出现的。比如有时候你讲一个事情，想一想，哎呀过一阵子没有想了，可是那个问题呢就隐藏到你的脑里面，心理学叫潜意识，对不对？过了一阵子呢，碰到一些缘分呢，砰就跑出来，这个呢就是闲了的。隐秘就是隐藏的意思，闲了就是出现的意思。好，这是表里相应的。在华严经的大书里面比喻什么呢？若片月成空啊，晦明相并。他说就好像在晚上，有没有晚上那个皎洁的月光啊，它散发出很庄严的光芒。月光它只要放强的光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啊，光芒就看不太清楚，对不对？但星星光芒有没有呢？有啊。好，月亮的光芒很明显，尤其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啊，你看到整个天空啊通通都是月亮的光芒，这个就是闲了。其他星星的这个光芒呢就隐藏起来，这叫做隐秘啊。啊，它的比喻就是这样。在普贤行愿品里说，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注重自己清净心的修持，然后培养菩提心，就会让你很多的障碍跟污垢而灭除，甚至而隐秘隐藏起来，显现出来的是什么？一切妙行皆成就。这样能体会吗？可以哈。接下来，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莲花跟日月啊，就是比喻的呢闲了，水跟空就是比喻成隐秘的意思。而我们这些惑业跟魔境呢，通通都消失乃至于隐秘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了解这个境界，你才知道说，好，下面一首偈子：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也就是隐秘闲了俱成门。譬如说，当我们临命中时往生，希望尽除一切诸障碍，所有一切的业障以及种种的障碍都能够消失而且隐藏起来，这叫做隐秘。那在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化佛乃至于菩萨通通来接引，但是你看了谁最清楚呢？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万丈光明，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显现出来接引你，这是佛的临终接引愿。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平常我们念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事实上它就是华严的隐秘闲了俱成门。为什么有这个缘呢？很殊胜呢，弥陀的愿力。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好，我在引无量寿经礼佛现光第38品里面就有讲到。好，首先在礼佛现光第38品，佛告诉阿难说，想要见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清净平等觉啊，以及菩萨跟阿罗汉等所居的国土，就要站起来面向西方，就太阳落下的地方，顶礼恭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时候啊，请看经文，阿难呢就听了释迦牟尼佛所讲无量寿经，就站起来面西合掌，
脸朝着西方，顶礼白言：我现在希望我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侍众诸善根。好，这个呢，就是呢，他因为感应道交啊，感得呢这个一尊佛现前，首先他发愿要能够种善根，结果他在顶礼之间头还没有抬起来，忽然就见到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像黄金山一样高出一切世界之上，这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啊！所以弥陀就现身了。所以有人常常也会问你啊，你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到底几个人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底有没有啊？你就告诉他有，你看阿难就看到了。还有无量寿如来会上就有两万人啊，所谓两万人就是父母生的这个肉身的人啊，就看到了，对不对？一万二千的这个大比丘嘛，一万二千人啊，大比丘身啊，对不对？清净寺五百人，清净女啊，对不对？再加男众女众，通通加起来有两万人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韦提希夫人跟这个频婆娑罗王还有五百位宫女啊，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的的确确西方极乐世界是有啊，不像呢西方讲的你们只是呢理想国虚妄的，或是中国庄子讲的庄生这个所谓庄子的这个就是虚幻的哈。事实上极乐世界是真的有啊，你看他就看到了嘛，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就像黄金山高出一切世界之上，弥陀阿弥陀佛就现身了。注意，又闻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就是不但感得一尊佛现前，感得无量无边的诸佛都现前。所以你说净土法门，我们常常讲说是十方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殊胜法门，从哪里证明？这里就有经文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尊者不就亲自看到了吗？也听到了吗？这个也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的诸佛称叹愿嘛，对不对？有这个愿，所以他能感得到这样的境界啊、哦，感得到不但阿弥陀佛现身，无量诸佛也现身。接下来阿难就发愿哦，阿难白言：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从来都没有过，我愿意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现在阿难尊者就在西方，但是迦摄尊者呢，现在是在这个鸡足山入定等弥勒佛下生，个人愿力不同。这时候佛就告诉他说，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亲近过无量无边的诸佛执众德本啊，你想要到西方就应该一心皈依瞻仰念阿弥陀佛。佛讲完以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完以后，好，接下来就开始产生瑞相而做证明。作事语时，阿弥陀佛首先就在掌中放无量光，普照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所有诸佛世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处一旬，就好像在你面前八尺一样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呢就是佛放光加持，因为以阿弥陀佛殊胜的无量光清净故，即清净故，所有在我们这个地气有地球所有的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乃至于江河丛林、天人共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说世界里所有呢，都蒙阿弥陀佛光明照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切的世界如处一旬呢，就在你面前，表示说十方的佛国土呢，有没有离开你啊？没有，事实上就是当下你这一。这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就在你们面前呢、啊。但是问题，我们为什么入不到那个境界呢？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净啊，功夫不够啊。好，这是解释。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又用比喻，他说：譬如好像太阳出来，太阳一出来，照着这个所谓日光啊，就遍照着大地的时候，明照世间，乃至于泥犁，就是很黑暗的地方，溪谷哈、啊，溪流、山谷。幽冥之处，幽冥呢比方说像那种黑暗的这个铁围山一样，都能够悉大开辟，皆同一色啊。这是比喻，就阿弥陀佛佛光一照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世界都是金色的。这是第一个比喻成太阳。第二个比喻成这个大水，就 就说犹如劫水，在弥漫的世界，所有的大在汪洋大海里面，所有的万物啊都沉在大海里看不到，晃漾浩瀚，广大无边，只有见到呢这个大水呢啊，比佛光明呢也比喻成大水，好，所有东西都沉在海里面呢，你只看到那个汪洋的大海，这个大海就比喻阿弥陀佛无量光，啊，是用太阳跟日月亮来比喻。最后总结，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声闻菩萨的光明，一切光明悉皆隐蔽。注意，这里就是所谓的隐秘门，啊，就刚刚我们讲的，有没有？一切光明呢，都隐藏起来了，这个就是隐秘啊。隐秘闲了聚成门，对，声闻跟菩萨一切的光明都隐蔽啦。啊，注意最后一句，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个就是闲了。所以当你临终的时候，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看不到啊，阿弥陀佛光明无量无边啊，他有临终皆隐愿啊，西方三圣同时会现前啊。啊，对，你就认定好好念佛，你看到佛你就跟佛走，绝对不会错。佛光是明耀显赫，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的。好，在这里我要补充哈，我们讲无量寿经，对不对？第二个讲观无量寿经哈，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三倍九品，将来假如大家有兴趣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两部经假如就经文上来对比哦，会发现很多出入，这时候要特别注意，要依义不依语。比方说讲三倍九品往生的下品下生的时候，他介绍的只有观音跟世字来接，甚至呢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一朵金色的莲花，一弹指间就往生了。那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来？有没有？讲一讲阿弥陀佛有没有来下品下生？有没有赞成有的请举手。好，放下。觉得临终阿弥陀佛没来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好，放下。好，像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哦，这个阿弥陀佛既然发过临终皆隐愿，他发愿所有众生来我西方极乐世界，我就通通要接啊，对不对？他没有说我上品的时候接，下品我就不接啊。换句话，临终的时候西方三圣的的确确现前，西方三圣都来，那为什么下品下生在经文上就没有讲阿弥陀佛呢？是因为下品下生的人呢，就众生这边来讲，他业力太重，就好像呢看到油锅啊猛火一样，业力现前呢，好像做梦一样，看佛看得不清楚，感觉只有观音跟世字，你知道吗？所以观经里面是对众生这边来讲，事实上以佛的本愿来讲，不管你哪一品往生啊，西方三圣都会同时现前。好，这一点呢，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皆隐愿啊。何况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阿弥陀佛啊，对不对？光明呢啊，晃漾浩瀚啊，对不对？明耀显赫，所以你不要担心临终啊，阿弥陀佛没有来接啊，这要很深信，因为弥陀有这个愿力，临终皆隐愿。你这样的话，那观经跟无量寿经合并起来之后，你才觉得不会有矛盾，事实上不冲突。一个是就众生所看到的境界而讲的，下品下生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啊，在业力当中哦，他看不到佛，事实上以无量寿经来讲，佛是有来接他。好，既然佛有来接他，西方三圣都有来接他，那我问你，那常常有人问的一个问题，我念观音能不能往生，这个问题也解决啦，对不对？你不管念观音念弥陀，反正你就是记住信愿行要去嘛，对不对？难道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把你送错地方吗？不会的，你就知道临终西方三圣都现前，一定现前的啊。那假如说你呢自己跟观音菩萨有缘的话，观音菩萨也来接你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啊，我到底念阿弥陀佛好还是念观音菩萨好，你就念一个具足信愿行都能去。那假如说有些人哈、哦、对这个印光祖师特别有缘的话，民国时代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来啊，我看过近代往生随文录里面，临终呢现西方三圣呢，中间有阿弥陀，右边观世音，左边就是印光大师，有这样现的。为什么？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嘛，他对这个比较有信心啊。那他真的现一个大势至无大的时候，他他就会怀疑，那又没有信愿行。那他对英光祖师非常崇拜，非常的依教奉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看到西方三圣左边的是英光祖师，的的确确也这样的。好，所以深入这些经教哈，那破除我们自己很多很细微的这个怀疑啊，有很大的作用，这个很重要。我们修行哦，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有怀疑啊。我包含承认我自己啊，像我的智慧都还没有像佛高啊。我所讲的净土或无华严，只是大海当中一滴一滴当中的一小滴啊。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反省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常常在什么境界或什么样情况下，我对净土还会动摇。那时候呢，你要透过解跟行啊，趁自己还没有往生之前，好好去解决，否则将来往生也到边地移尘去啊。这点很重要，所以要肯定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华藏的境界。在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绝对放无量光无量寿哈，好，也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这就是隐秘，然后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就是显了，所以这是隐秘显了俱成门。好，我们再回来看经本，请看下面一段经文。请看第八十页，科判鬼三成熟众生愿。刚才我们讲那一愿是修行恶力啊，是让自利的当下就利他，好，不用再去自利跟利他当中啊再去起分别。当然随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同，有时候可能在你初学的时候自利为主，利他为辅，将来真正生死解脱的时候或生死自在，利他为主，生利自己为主啊，为辅。那自利利他在调整上呢也是不冲突的啊。好，请看下面的经文，叫成熟众生愿啊，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今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就说这一段是讲成熟众生，既然讲成熟众生呢，那这个我常随顺诸众生就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这一句，就说这个发普贤十大愿的人，就普贤菩萨在我们视线说，我发愿，我尽未来际要拔除一切众生恶道苦。恶道简单的说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在这里是指六道轮回都很痛苦。再讲的更深一点，这个恶道除了佛以外连菩萨都很苦，因为佛菩萨没有究竟解脱啊。所以在这里呢，比较中肯的说法就是拔除芸芸众生六道轮回的痛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就让他一生成佛的快乐。众生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在佛来讲他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好，随着你的个人喜好，你想要升天他就讲人天乘，你想证阿罗汉他就讲证阿罗汉的方法，你今生是菩萨根性讲行菩萨道，他就为你讲六度万行。佛菩萨不是自己不慈悲，而是众生的本身的喜好啊不一样，群生乐不同，那一直引发到他，假如他到哪一世或哪一生哦，肯发我要成佛度众生的愿的时候，就会为他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乃至于讲《无量寿经》，让他当生得到呢一生成佛的快乐。这样的愿心，精于尽未来际刹尘劫，表示呢时间无有穷尽。乃至于十方利益恒无尽，空间无有穷尽。普贤菩萨劝我们每一个人利益众生的这种心啊，要突破时空，尽未来际的无有穷尽。那你要利益众生怎么办呢？先学着常随顺众生，我常随顺诸众生。顺众生啊，我们常讲与彼众生随顺而转，顺他的目的是先要包容他，体谅他，关心他，跟他结缘， 最后要把它转回到无上的佛道。近于未来一切劫，我都呢恒修普贤的广大的愿行，就近成就圆满无上的菩提果。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啊，我们要发呢要成熟众生的愿。假如说以阿弥陀佛来讲的话呢，阿弥陀佛有两句经文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他在这个因地当中啊，至心精进第五品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拔诸勤苦生死根本，就是悉除一切恶道苦，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等与一切众生，等与一切群生乐。说阿弥陀佛对他老师发愿，我要拔诸所有一切众生啊勤苦的生死根本。这生死问题众生常常把它呢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呢死死生生，没完没了，很勤劳的奔波劳苦啊，所以叫拔诸勤苦生死根本。要不要写啊？好，写一下好。拔诸勤苦生死根本，这是阿弥陀佛因地的愿。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跟普贤菩萨的境界是无二无别。接下来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我发现我要广度一切的众生赶快到我西方极乐世界来，一生快速的圆满就近成佛，这个就是你等于一切群生乐。所以这一愿实际上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成熟众生就是未度有情令得度啊，已度之者使成佛。度众生很不容易哎，我跟你讲，不见得真是大家都信净土法门了，也不见得大家都学佛。前几天我去参加我小学同学跟国中同学最好的婚礼，我出家来第一次参加人家婚礼，对不对？那我们去跟他谈啊，送上他们一些佛教的是不是念珠啊，或者中国，他们都很高兴。可是我谈了一天呢，一句佛法都没有讲，是吗？他们不要听佛法，对不对？他们都不会想说，人生很苦，因为他们都蛮有福报的，根本都不太苦。那他们就算苦，他也不会想到说，我要用佛法来解决。所以他们呢，